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。那摩西所传的就留下了记录，那就是旧约。主耶稣基督所传的那是恩典和真理，他留下的记录就是新约。那这次呢，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愿意用一个周末的时间一同来看旧约。当然全本的旧约一共有39卷，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像大概把它看一下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事实上只能做一番的纵览。我们好像老鹰从一片的丛林飞过，我们只能鸟瞰一下，我们只知道是一片的丛林，但是我们不可能看一棵一棵的树。所以如果大家指望想知道创世纪，或者了解更多出埃及记，或者要了解更多的撒加利亚，你可能就会失望了。因为我们读创世纪读一下，但是像蜻蜓点一下，然后就到了出埃及，然后就到了别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一同坐在主的脚前，来到基督的学校，好像上课一样，我们呢把神的话，特别是旧约的部分，希望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认识，扼要的认识。我们希望能够掌握住重点，到底圣灵在旧约里面所要启示的话是哪些，那么让我们能有一番的认识。那我要假定弟兄姊妹是刚刚蒙恩得救的，所以要请大家忍耐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针对着刚刚开始的弟兄姊妹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。所以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好几年了，那么你不妨是一个很好的复习。但是我希望说这一次主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那么大家当然都知道，我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律法和恩典和真理是相对的。那么律法呢是借着摩西传，摩西是神的仆人，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，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里的律法对恩典，这里摩西对基督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关乎律法的种种，这就是旧约；关乎恩典的种种，这就是新约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一共有39卷的旧约，有27卷的新约。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那如果我们要对旧约有一番的纵览的话，那首先大家最基本的应该知道旧约一共有39卷。那么这39卷大概就次序大家稍微有一点的概念，所以我想为着帮助大家，我们好不好翻到前面的目录。当然这个第一卷是创世纪，那么一直到最后一卷到马拉基。那么我觉得最好的，就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，能大概把那个次序把它背过来。那么大家你看到那个创世纪，那个下面有个简写是创，出埃及记的简写是出，利未记的简写是利。那么大家如果稍微背的话，你看5个5个一背就很容易了。比如创出利弥申，舒士德沙发，王王代代拉，然后呢是尼斯博士真传歌赛也埃。然后呢也接待尔荷尔摩俄纳尼红哈三代亚马，所以应该不是很难记很难背的。如果大家如果能把它背过来是最好的。那么当大家仔细读这个39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就是创出利弥申，这5卷书呢普通称作摩西五经。那摩西五经主要是说什么呢？摩西五经主要是讲的律法。 所以整个旧约整个的主题最早最早实在说来是集中在摩西五经。律法书如果就是狭义来说是指的摩西五经，就是广义来说是指的整本的旧约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要问旧约是什么，旧约是讲律法，那么讲律法最能代表律法的哪几卷书，当然是摩西的五经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一开始是律法书，然后接着下面呢是从约书亚开始，约书亚，然后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，那么一直到王王代代拉，然后呢尼斯博士在一直到王王代代拉，那么一直到以斯拉记，是从约书亚到以斯拉记，那么这个普通我们称它的历史书，因为是说到以色列历史的。然后接着下面呢就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还有雅歌，那么这五卷书呢我们普通称它的智慧书，或者有人就简单称它作是诗歌，圣经里面诗歌部分，或者说是圣经里面智慧书部分。那么在如果在新约的常常用诗篇来代表，那么诗篇严格说来不光是诗篇，也是包括约伯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和雅歌，那么这个算是它的就智慧书的部分。那么然后从以赛亚书呢，大家一直读到马拉基书，一共是17卷书，那么这17卷书呢就是先知书，是讲了未来，讲的先知书。所以整本的旧约很简单，是分作四大类或者四大部分。第一大部分是律法书，第二大部分是历史书，第三部分是智慧书，第四部分是先知书。我想这应该是很简单啊。如果我有机会考大家的话，我会问大家，那么39卷是分哪几部分？这应该是很简单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回答出来的。那我们讲旧约不可能完全离开新约，是不可能的。旧约的确是神的话，所以如果旧约只有旧约的话，就好像伟大的交响曲一样，但是它是未完成的交响曲，神的话没有说完。那今天所有的拉比手中的圣经，很可惜是伟大的交响曲，但是未完成的交响曲。只有基督徒手中的圣经，等到新约完成以后，神的话才说完了。旧约是神的话，但神的话没有说完，神的话只说一半。如果大家要明白圣经的话，你就需要新约的圣经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旧约的拉比他也解释圣经，但是因为他把神没有说的完的话去解释他，结果呢你看看常常不是那个最后的结论不是神的。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有的时候妈妈跟孩子说你给我出去，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当然很不高兴的，他以为妈妈要他出去，所以如果妈妈的话没有讲完，他就开始解释，他就会觉得妈妈为什么这样叫他出去。但如果他忍耐一点，你给我出去买2打的鸡蛋回来，你看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，我们只听见你给我出去，但是我们忘记了你事实上是你给我出去买2打的鸡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忍耐把主的话听完。等到你听完了主所说完全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你旧约很多话不明白，你可以用新约来解释它，因为现在神的话整个的就讲完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大家听，比方说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一共是12章，那如果大家翻到但以理书最后一章，我们好不好翻一翻啊？翻一翻，你看但以理书第12章，到了12章呢，你看已经差不多话就讲完了，神借着但以理所要说的话差不多说完了。那么好，请大家注意到12章第4节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 直到末世。虽然神启示但以理把一些预言说出来了，但是结果但以理要听一句话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只有但以理书，你听不懂的，你看不懂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本封闭的书，它是隐藏起来的。不过这个不是永远隐藏，也不是永远封闭，有一个时候它要解开的。所以下面说直到末世，什么时候末世来到了，那但以理书就能够懂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末世是什么时候？那是一定等到全本新约，神借的全本新约的话说完了，尤其是到了启示录。那么现在我们好不好看启示录最后一章？我们来看启示录最后一章。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第10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和但以理书的口气完全不一样？这个但以理书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。所以意思是但以理书你怎么读都读不懂的，因为神把它封起来。虽然神说了，但神把它封起来。那么但是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一定要等到末时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现在呢神就把话解开了。所以现在你读到启示录，你会发现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。所以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可以听得懂的，不是听不懂。那很多人说启示录很多的表号，很多的七丸七印七号大家读不懂，不，这是因为你没有留心，没有留心读读的话。如果你留心读读的话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读懂启示录。为什么？因为启示录不是要把它封起来，启示录是要把它解开的。那么下面说什么？因为日期近了，所以现在就已经是末世了。所以等到神借着约翰写完启示录，然后27卷都完成以后，现在神说，我的话讲完。神的话讲完了，意思就是说神整个的话语就像他的宇宙一样。为什么科学家他今天能够解释这个宇宙呢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神已经创造完了宇宙以后，他就歇了他的功，他就不再工作完了。因为他歇了他所做的功，所以整个的宇宙呢是个封闭的系统。就现在宇宙不再和别的，如果神一直做工一直做工，这个宇宙一直和外界接触接触，现在不，现在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已经可以说这个做完了，所以先休息了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储藏在宇宙里面的能量不会改变，不会改变。所以现在科学家们才会找出来说，这个所谓能量不灭或者能量不变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能的这个形状或者能的形态可以改变。你可以从热的能量然后变成光，发出光来。那热是能，光也是能，声音也是能。所以你可以从不同的形态，一个形态转到另外一个形态。但大家知道，因为神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，所以整个的宇宙呢，你看见它的能量是固定的。那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无论是近代科学也好，近代物理，早期的物理也可以，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。所有宇宙的那个不变的定，所有宇宙这个不变的宇宙所有的定律是完全从这里导出来的。然后物理学家他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能量虽然是一个数量，但是能不能如因为这个宇宙是个宇宙，我们不知道根本是动的，所以能不能用一种的像运算之类的东西来表示它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希望从那里能够找出一些结果出来。结果你就会发现，现在物理学家所能找到那些许多的定律都是从这里找出来的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现在你可以解释这个宇宙，因为神的话说完了。
所以呢，现在在这个整个封闭的这个宇宙里面，你会发现说，你可以从这里这一段来解释另外一段。那么这个就是科学家们所做的事。